Oh,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今日因缘难得，能够藉住普贤佛学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演讲厅所举办的佛学讲座，和 和大家分享一部大乘经典的中要。这部大乘经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古德简称它为《大佛顶首楞严经》，现在的人更加简单地称它为《楞严经》。偶益大师说，此经是宗教之师难，宗指禅宗，教指教下，即是研究经教的法师。偶益大师的意思是指无论参禅的禅磨子亦或讲经法师，都应该以《楞严经》为指南针。的确是，《楞严经》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禅宗以不生不灭为话头。如果参禅的人见不到那个不生不灭，就只会在生灭的妄想心那里用功，变成参话尾，不是参话头。用妄心修行，最后都是妄，不能够出生死。三藏十二部之中，能够将参禅人可能遇到的五十种阴魔境界很清楚很详细地讲出来的，亦只有楞严经。所以楞严经又称为禅宗的宝典。楞严经不但很清楚地讲出不生不灭的真心以及生生灭灭的妄心，而且还教我们辨别邪正。讲经的法师如果真妄以及邪正都分辨不到，亦无可能自度度他。偶益大师又说，此经是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一代法门是指释迦世尊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所讲的种种法门。无论世尊讲什么法门，目的都是要令众生转迷成悟，转凡入圣。众生若果迷，就有生老病死，因此生死轮回无有了期。众生若果悟，就常乐我净，永断生死轮回。在释迦世尊所讲的无量法门之中，只有《楞严经》能够很清楚地指出什么是妄心，你们要舍了它，那就没有生死轮回。什么是真心，你们要依住它来用功，然后完成果地修正。所以说，《楞严经》是成佛作祖的证人。虚云老和尚亦曾经讲过，所有佛教徒都应该要看《楞严经》。我知道《楞严经》的重要。《楞严经》是唐朝一位从印度来的僧人，叫做波拉密帝所译，共有十卷。《楞严经》本来藏在龙宫，后来有一位龙圣菩萨去龙宫说法，见到龙宫之中有这一部经，他看了之后叹为稀有，于是将他默背记熟，回到国家之后将经文写出来呈给国王。隋朝智者大师立空假中三观，有一位印度高僧对智者大师说，你立的三观和我们国家《楞严经》的意旨很相同。智者大师听到之后很想看这本经，于是在天台山做了一个拜经台，日夜向西边拜，希望《楞严经》早日流传到中国。于是拜了十八年，但是这部经还未传到中国， 直到唐朝，在印度的波拉密帝才将这部经横传到中国。大佛顶如来密恩，修正了仪，诸菩萨万行，首令严经，是这部经的题目。结集经文的人，在佛所命名的五个题目之中，揀出最重要的19个字，合成一个经题。本经以人法为题，略兼比喻，如来是已经证果的人，菩萨是修因的人，密因、了义、万行、守灵严是法，所以本经以人法立题，又因为用佛顶两个字来比喻最圣最妙之法，所以本经的经题亦略带比喻。现在解释经题，解释经题应该根据经文内容的义理，因为全经的要义都在经题里面，若果不依经文的内容来解释，就会离题万丈。大佛顶，大是指众生本有的真心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一切世间法以及出世间法都是由心而现出来。就算这个宇宙在我们的真心里面，个比例就好像一片浮云在虚空之中，所以真心最大。楞严经称它为常住真心，妙真如性，又称为如来藏心。法华经称它为一实相，圆觉经称它为圆觉妙心，涅槃经称它为佛性，花严经称它为一真法界，波野经称它为实相波野，维摩经称它为不二法门，都是指这个真心。大又是称赞之词，称赞这部经是大经，因为密因是成佛的大因，了义是依实相而讲的大义，万行是菩萨依实相而起的大行，灵验是大定。具足上来，大因、大义、大行、大定，所以这部经是大经。题目一开始就用个大字，目的是鼓励我们受持楞严经，依楞严经的大教解大理，起大行，正大果。佛顶，佛头顶正中有一红色的肉骨高了出来，好像鸡咁的形状，叫做头顶肉髻相，能够放光化佛。但是一切人天以及十地菩萨都见不到这个肉髻的顶点，叫做无见顶相，是佛的32相之一。佛顶不能见，表示不属于有，但是又能够放光化佛，表示不属于无，有无俱显，就是妙。即是说经题用佛顶表示密因是妙因，了义是妙义，万行是妙行，灵验是妙定。如来是佛10种通号之一，表示佛佛道同，后佛如先佛之再来，所以叫做如来。如果依本经的忠实教义来解释，如是本觉，即是不生不灭的理体，来是此觉，即是观照波耶。本觉即是我们本有的觉性，不是经过修行而有，是本来就有，所以称为本觉，又叫做佛性。禅宗称它为本来面目，迷了这个本觉就称为不觉。我们凡夫个个都是不觉， 因为个个都被无明迷了本觉。本觉虽然迷了，但是未有失去。若果遇到善知识开导，或者自己睇经、听经，开始觉悟自己本有的觉性，就叫做此觉。本觉属理，此觉属智。我哋无论是因为善知识的开导，亦或是因为睇经，都是依理而起智，先至开始觉悟，叫做此觉智。觉悟之后，以此觉智，时时回光返照，嗰阵时先至叫做真实修行。依本觉不生不灭之理，起此觉回光返照的波夜智，照到无明尽，此觉与本觉合一，叫做究竟觉，就称为如来。物因见唔到嘅就叫做物。众生本来具有成佛嘅正因佛性，但系迷而不觉，完全见唔到自己嘅佛性，所以叫做物因。咁物因应该称为众生物因先至啱。点解经题叫佢做如来物因呢？因为十方如来在因地修行的时候，都是以正因佛性为本修因，所以叫做如来物因。什么叫做正因佛性呢？佛性本来是一，不是二或者三，但是从修正的过程之中，可以用三种角度来解释。第一，是正因佛性，就是我们的本觉，不生不滅，本來就具有，天魔外道都不能壞。例如埋在泥土裏面的黃金，無論環境怎樣變遷，黃金都不會壞。第二是了因佛性，就是此覺智，又叫做觀照波耶。簡單一點來說，開了悟就是了因佛性。開了悟的人，他知道自己将来一定成佛，等于有人很肯定地知道泥土里面藏有黄金。这个此觉智亦不会被天魔外道所破坏。第三是原因佛性，就是修一切善根功德，开显正因佛性，等于要除草，要掘开啲泥土嚟开发黄金。佛性喺边度？佛性喺我哋嘅见闻觉知里边，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嘅，唔系我哋嘅眼耳鼻舌身意。如果系嘅话，当一个人死咗，佢嘅眼耳鼻舌身仲喺度，但系就唔能够见闻觉知。眼耳鼻舌身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而成的色法，地水火风是没有知觉的，所以由地水火风而成的眼耳鼻舌身亦是没有知觉。有知觉的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在眼根在能见的作用，佛性在耳根有能听闻的作用，在鼻能闻气味，在舌能尝味，在身能觉触，在意能思想。所以实实在在能见闻觉知的是我们的佛性，又称为六根之性。在耳根就叫做闻性，在眼根就叫做见性。楞严经经文所讲的见性，不是指明心见性，而是指在眼根能见的佛性。名词虽然相同，意思不同。佛性不但在我们的六根里面，佛性亦在宇宙万法里面。所谓万法为心所现，宇宙万法都是从真心而现，即万法，即真心。开了悟的人，他就见到山河及大地全怒发王身，发王身即是发身， 又即是佛性。如果你想明白这个宇宙，你可以参究一下自己的佛性，要回光返照地参，参到无明尽，智慧圆满，你就明白宇宙的起源。修正了义，题目中的了义不同一般的解释。通常大乘经所讲的了义法，就是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清清翠竹皆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波野，山河及大地全怒发王身，即是即理。这些就叫做了义。例如《法花经》《花严经》《圆觉经》，这些大乘经典所讲的都是了义之法，所以叫做了义经。如果说厌生死求涅槃，厌烦恼求菩提，这些叫做不了义，所以小乘经称为不了义。现在《楞严经》经题所讲的了义，是解做了悟物因的道理。修正是指从物因所起的了义修，因了义修而得的了义证。首先一定要因果相符，佛果是不生不灭，就必定要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称为了义因，不可以用生灭的因去求不生不灭的果，因果都不相符。什么是没有生灭呢？佛性没有生灭，有生灭的是我们的妄想，一时想下东，一时又想下西，你说是不是生灭不停？佛性呢？佛性就如如不动，无生无灭，想东想西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心，用生灭的意识心去修行，永不得佛果。既然我们知道佛性在六根里面，我们可以从根性起修，用不生不灭的根性为因地心去修行，一定得到不生不灭的佛果。所以修行首先要大开缘解，即是要悟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根性，悟了之后就是了义。未悟以前不称为了义，悟了之后就从性起修，回光返照，照到无明尽，本有的佛性全体显露，就成佛。即是说舍色用根是了义修，生灭寂灭，直灭现前，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了义证，所以叫做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菩萨全个名叫做菩提萨多，简称菩萨。菩提亦做觉，萨多亦做有情。觉即是觉悟真理，但是烦恼未尽，生死未了，仍然是有情色的众生，所以叫做觉有情。觉有情有三种意思。第一，已经觉悟我法而空的有情；第二，能令法界无量众生觉悟的有情；第三，悲智双运，自利利他，以智慧上求佛道，属于自利；以慈悲下度众生，属于利他。诸菩萨是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这五十五个阶位的菩萨。万行指菩萨自利利他，广修六道万行。其实菩萨行有无量之多，经题以万来表示无量的意思。首楞严，释迦佛在涅槃经亲自解释 守靈驗的意思。守靈驗解做一切事究竟堅固。一切事是指十八界正報的眾生、依報的世界以及因果等等，統稱為一切事。一切事都是先無後有，從因緣而生，有成住壞空，因緣一滅就空。一切事都是無常，都了不可得。究竟堅固是講我們的佛性。究竟即是畢竟的意思。佛性不是從因緣生，佛性無生無滅，所以是究竟堅固。但是佛性起用之時能幻出一切法，即是說一切法都是以佛性為本體，所以一切事的本體都是究竟堅固。經文說，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內臟，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誤，生死了不可得。即這個不可得就是實相，實相就是究竟堅固的佛性，即是即離。所以《靈嚴經》是大成了義經。經每一部佛經都個別有它自己的題目，叫做別題。大佛頂如來密因修正了義，諸菩薩萬行守靈嚴，這十九個字是別題，屬於所傳的法。經這一個字是通題，因為每一部經通通都用它做題目，所以叫做通題。經印度文叫做修多羅，中文亦做契經，表示上契諸佛的理，下契眾生之機。契經又有觀、攝、常、法四種意義。觀即是貫穿，佛經能貫穿事理因果。攝是攝受所應道的機，令他們得解脫。常即是不會改變，過去佛是這樣說，現在佛又是這樣說，未來佛亦是這樣說。佛經所傳的真理是萬古不易的，真理是永遠不會改變，所以叫做常。佛經又是十方三世眾生所共遵守的法則，所以叫做法。靈嚴經的法起眾是阿難尊者，阿難尊者多聞第一。本來多聞是一件好事，因為菩薩有三不厭：第一，供佛不厭；第二，聽法不厭；第三，共增不厭。聽法不厭即是多聞，但是聽了之後就要思維它的義理，思維之後就要依著義理來修。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即是正定。可惜阿難只是喜歡多聞，但是就不老老實實地去修定，終於連外道的邪咒都敵不住，幾乎毀戒。好在釋迦佛派文殊菩薩持靈嚴咒去救他。只是喜歡聽經，但是不依住道理去修行，當然不會有成就。如果一味講修行而不聽經不看經，就變成盲修乞練，很容易走錯路。所以佛教是解行並重，即是了解和修行一樣那麼重要。阿難見到佛很後悔自己一味多聞而不去修定。阿難又知道小乘的定未得究竟，所以求佛開示十方如來在因地中所修的定的最初方便。 柯蘭知道十方佛因地中所修的定是什麼名字，所以他就以自己平常所知的三種定，奢摩陀、沙摩、禪羅加一個妙字，變成為妙奢摩陀、妙沙摩、妙禪羅，以表示他所要求的是能夠成佛的大定。釋迦佛一聽就知道柯蘭搞不清楚佛定的名字，所以就首先告訴他知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靈炎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露。原來佛定的名字叫做大佛頂首靈炎王，原含妙奢摩陀、妙三摩、妙禪羅，而成為一大定。釋迦佛在《涅槃經》講首靈炎定又叫做佛性，所以首靈炎定又稱為自性定。這個定眾生個個本來具足，不是要經過修行而有，是不生不滅的天然大定。所以首靈炎定和一般所修的定不同，一般所修的定有入定、住定、出定，入定和住定的时候就有定，一出定就没了定。原因就是修定的人以生灭的意识心为本修因。首靈炎定就不同，它就是佛性，佛性没有动摇，没有生灭去来，没有动摇，没有生灭去来，这个就是定。因此首靈炎定是没有入定出定，所以首靈炎定是究竟坚固的大定。现在先解释什么是妙奢摩陀、妙三摩、妙禅罗。奢摩陀是印度文，解做指是定的一种，即是将个心收摄起来，不给它散乱，不给它打妄想，又不给它分沉，一打妄想就制止它。这种定是需要你用心力，即是用意志去止息个妄心而得的。很多经论都有讲，楞严经所讲的就完全不同，不需要你作意去修，一作意就落于虚妄，就同自性背道而驰。妙奢摩陀是首靈炎大定所依的理体，亦即是我们的本觉佛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动摇，本来就是定。从本觉理起此觉智，反照本觉，就叫做妙奢摩陀微物观照。这个微物观照不同色心分别有觉有观的止观，它是离妄绝相，以此觉智照本觉理，所以叫做微物。但是无始劫以来，我们习惯以绿色为心，如果不舍去虚妄的绿色心，大定无从修正，所以修首靈炎定先要大开缘解，即是先要你悟。悟什么呢？悟到意识不是真心，那你就会舍去妄心。悟到我们六根之中有不动摇、不生灭的佛性，称为根性，又叫做如来藏性，那你就会用真心为本修因，然后完成果地修正。若果未悟，即是未得其体，未得其体又如何可以起反照之用呢？所以在经文中，释迦佛出翻破绿色的虚假，令柯难舍去虚妄的意识心，十番显根性的真实，就是要柯难悟到常住妙明、不动周圆的大定的本体，就是妙奢摩陀，令到柯难舍色用根，即是舍去妄色， 而以这个不生灭不动摇的根性为因地心去修行，就是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最初方便。因地心亦即是经题中的如来物因。至于乜嘢叫做绿色心，我在心经里面有详细解释，各位可以听翻 CD 或者录音带。大开缘解之后，从解起行，就是妙三摩，以不生不灭的根性为本修因，在六根之中选择一根下手，一门深入，选哪一根呢？娑婆众生以根最离，所以选二根。从文思修，反文文自性，入三摩地，亦即是经题中的修正了然。下文我们会介绍观音菩萨以根圆通。禅罗中文亦做静虑，静即是定，虑即是慧。本经所讲的是自性本具的定位，所以叫做妙。以此各自照本各理，定位均等，中中流入萨婆若海，经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正入涅盘之门。所以舍色用根是楞严经的重要。怎样舍去妄心呢？又或者应该问，怎样去除我们的妄色呢？首先一定要知道妄心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妄心所在之处，就没可能降服到自己的尘劳烦恼。譬如捉贼，一定要知道贼斗在哪里才可以捉到贼。所以佛问阿难，为心与目今何所在？心是指绿色，是生死的根本。本来不是心，但是我们就偏偏认绿色为自己的心。目是指肉眼，是由没有知觉的色法而成，本来没有见的功能，但是众生偏偏认为能见的是肉眼。释迦佛不但只要破妄心，并且要指出能见的不是我们的肉眼，而是我们的真心。阿难立即就答，心在身体里面，眼在面上。不但阿难，就算我们都会这样答。佛就说，心是很灵敏的，无论心在哪里都能够清楚知道那里的事物。如果我们的心实实在在在身体里面，首先就应该知道身里面的五脏六腑，如果不知内，怎可以知外？释迦佛为了要证明绿色非心，所以有七番破妄色无住处，即是说我们的妄心根本就不存在。上来破心在内是第一番，即如今天的讲题叫做楞严经中要，所以七番破妄我只是简掉要点来讲。阿难被释迦佛推翻了心在身体之内的答案之后，立即就说，既然我们见不到五脏六腑，证明我们的心不是在身体之内，但是我们能够见到身外的一切事物，证明我们的心是在身外。佛就说，如果心在身外，即是身和心互不相干，那如果身有所觉的时候，心亦不会知，因为身心互不相连。如果心有所知，身亦不会觉。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当你身中的眼见物之时，你的心就立即起分别，证明心和身相连。如果相连，心就不会在身外。阿难就说，既然这个心见不到内，但是又见到外，那这个心一定是藏在眼根里面，而 且是背向内面向外，所以见不到身内的五脏六腑，但是眼睛是透明的，个心通过这个透明的眼睛就能分辨外面的事物。柯南用了一个譬如，譬如有人戴上琉璃碗，琉璃碗就好像现代人的眼镜，因为眼镜是透明的，所以不会妨碍见物，个心藏在眼根之内就好像戴上眼镜，当眼根有所见，心随眼转立即起分别。所以柯南认为个心是藏在眼根里面。佛就说，如果一个戴上眼镜的人，当他远见山河大地之时，亦应见眼镜。同样道理，若果心藏在眼根里面，当远望山河大地之时，亦应见眼。若果见不到眼，证明心不是藏在眼根里面。柯难比佛先后三次指出，心不在内，不在外，亦不在眼根，于是他又走回转头，认为心是在身内，但是为什么见不到五脏六腑呢？是因为里面黑默默，所以见不到，但是眼睛通达于外，能够见到光明。所以柯难说，我开眼之时，因为见到光明，所以能够见到外面，合上眼睛之时，见到黑暗，就是见到里面的五脏六腑。佛就用推理的方式破柯难的论点。楞严经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用推理的方式将真理显露出来，证明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法好像一个大海，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入佛法的大海，但是只是有信心都不能够渡过这个大海，必定要乘搭波耶船，即是必定要有智慧才可以由此岸渡到彼岸。所以想得到一定要靠波耶。佛所讲的经典可以开启你的波耶智。波耶不是从凡夫的著作得到，凡夫的著作只可以令你得到一些凡夫的知见，如果他还未离欲，你甚至会被他误导。你不看佛经，你不可能误入佛的智慧，亦不可能改变你的威仪和气质。释迦佛又怎样破柯难的论点呢？一般来说，我们见山之时，山是和眼相对才可以见山。所以释迦佛说，当你合上眼之时，这个暗的景一定是和眼相对。若果暗和眼相对，即是暗在眼前，那这个就不是在内，而是在外。你怎可以说合眼见暗之时，即是见到身内的五脏六腑呢？如果你坚持说见暗就是见到身内，那当你在一个暗室之中，你是完全见暗，那这个暗室岂不是就是你的五脏六腑？如果你说合上眼睛所见的暗不是和眼根相对，那就不可以叫做见，因为必定是眼和境相对才叫做见。所以见暗即是见内，这个论点不成立。又如果你说合上眼睛见暗是因为你能够反起对眼见到身内，既然合眼能反见，开眼之时亦应该能够反起对眼见到自己的面，我知道不能够以合眼见暗就叫做见到身外，开眼见到光明就叫做见到外境。释迦佛又再一次破斥柯难心在内的见解。柯难先后四次被佛推翻他的论点，就不敢再讲自己的见解，改为引述以前佛所讲过的，由发生故 种种心声来做根据和佛辩论。柯难虽然多闻第一，但是他不了解佛法的真实意。佛说由法生故种种心生，其实是指攀缘六尘而起的分别妄想心，本来没有实体，即是未起分别以前本来没有六色心，一起分别，这个就是六色心，即是有六尘的法生起，六色心就生起。柯难完全不明白，反而执这个攀缘心为实有。所以柯难对佛说，我现在在这里思维着的就是我真实的心性，个心无论攀缘到什么法而同这个法相合，就是这个心所存在的地方。柯难是小乘人，小乘人以第六识的思维分别心为心，其实这个是妄心，虚妄不实在，完全没有实体，不是一件实物，又怎可以同其他的物件相合呢？所以佛说，你试下用手捽一下自己，看看这个思维的心是由身体里面出来，抑或从外面而入。如果从身体里面而出，即是这个心是住在身内，那就应该见到身内的五脏六腑。如果心是从外而来，就即是心是在外面，从外而入内，就应该先见到你的面，现在内又见不到五脏六腑，外又见不到自己的面，我知道这个思维心不在内亦不在外。柯难立即反驳说，心只能够知不能够见，能见的是眼，这个心只能知能见的是眼，这一种见解不但柯难，甚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能见的是肉眼，其实肉眼不能见，能见的是心，因心而有见。所以佛说，如果眼能见，那些已经死亡的人，他们的眼根还在这里，应该还可以见。如果还可以见，就不应该叫做死人。如果你能知的心是一件物体，它一定存在在一个地方，究竟它存在在你头、手抑或脚呢？每个人只有一个心，究竟你的头、手、脚是同一个心，抑或各有各的心呢？如果同一个心，那你捽一只手的时候，应该全身同时都感觉到，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捽右手，只有右手感觉到，你摸下个头，就只有个头感觉到，岂不是头、手、脚、身各有一个心？那即是说，你柯难一个人有很多个心，一个心就一个柯难，那即是有很多个柯难。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柯难，在这么多个心之中，哪一个才是你柯难的心呢？又如果你说你只有一个心而遍满全身四肢，那跟刚才的道理一样，当你捽一只手的时候，应该全身同时都感觉到。如果你又说心不是遍满全身四肢，只是局限于你捽的地方，那如果你摸住个头，又同时摸住只脚，如果头有感觉，脚就应该没有感觉，因为心在头那里就不会在脚那里。如果脚有知觉，即是个心在脚那里，那个头就应该没有知觉。所以无论你说个心在内在外，遍满全身四肢不遍满全身四肢，又或者局限于一处，都不对。释迦佛的意思是，心是无所从而来，如果它有来处，就应该有实体。既然是无来处，即是这个心没有实体， 冇实体就冇形相，冇形相嘅心又点可能同有形相嘅境相合呢？柯难虽然被释迦佛五次破斥佢嘅论点，但系佢仍然好有研究精神，继续去揾呢个心究竟喺边度。佢又再次引用释迦佛以前同大菩萨讲实相嘅时候，曾经讲过嘅一句说话：心不在内，亦不在外。柯难就执住呢一句说话，认为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咁就应该喺中间。其实柯难完全未明白佛讲呢一句说话嘅真正意思。心不在内，亦不在外，是指真心无相。既然无相，所以就无所在，是讲无相的实相。实相是破不到的。柯难讲来讲去都是讲小乘以第六色的攀缘分别心为心，这个是妄心，妄心可以破，所以柯难多番被佛破斥他的妄执。柯难不知道佛所讲的是真心无相，所以无所在，反而用他自己第六识的妄心去思维揣度。既然心不在内，亦不在外，那一定是根尘的中间。柯难认为眼根能分别属于内，色尘是外境，因为眼根和色尘的缘，眼色就生在眼根和色尘的中间，这个中间位就是心所存在的地方。原来柯难错认眼根能分别，眼根是色身的一部分，属于无知觉的色法，无知觉就没有分别眼前事物的功能，眼色才有分别的功能，证明柯难连眼根和眼色都分不清楚。佛就对柯难说，依你的论点，眼根能分别，那眼根就变成有知觉，而一切外境是属于无知觉的色尘，因为眼根和色尘的缘，心就生在根与尘的中间。究竟你的心生起的时候是一半有知觉一半无知觉，亦或既不属于有知觉的根，亦不属于无知觉的色尘呢？若果是一半有知觉一半无知觉，个心都分成两边，还怎会有中间？如果你说既不属于有知觉的根，亦不属于无知觉的色尘，那即使这个心不是由根尘的缘而生，离却根尘，何来可以生起色？何来有心的存在？既然心相都不可得，我知道心是中间这个论点是不成立。柯难连续六次的论点都是因为执这个六色心有实体，所以有存在的地方，或者在内，或者在外，或者在中间，或者在眼根之中，一一都被佛推翻。现在被释迦佛逼到他冇弯转，忽然间想起佛在波野会上所讲，各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虚无所在。一切无着，明知为心。释迦佛的意思即是说，这个能够各知分别的心性，好像空花水月，本来是没有，只是随外境而起各知分别，有外境它就有各知分别，没有外境它就没有，它是随外境而有生有灭，有生灭即是不实在，是完全虚妄的。既然没有实体即是没有形相，没有形相就没有所在之处。例如一间屋，它是实物有实体，所以它有屋的形相，有形相就占有一个地方， 所以有所在之处；妄心无形相，所以无所在之处。无所在即是无所住，无住就无着。佛话虚无所在，一切无住，明知为心。意思是即妄心就是真心，所讲的亦是无相的实相。但是柯难有误解其中的真实意，柯难始终都认为这个分别心是有实体，只不过虚无所在，不着一切。于是就说，如果我一切无着，可不可以叫做心呢？柯难虽然说无着，但是他仍然着了个心，是有实体。释迦佛就问柯难，所谓一切不外是世间上的水陆飞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人畜草木等等，这些所有就叫做一切。如果你的心离一切世间物象之外，没有一个所在之处，即是你的心是没有形相。没有形相就即是但有其名而无其实体，那又何需要讲着和不着呢？如果你说个心别有所在，只不过不着一切，有所在就即是有所住着，你就不可以说一切无着就叫做各知分别心。以上是七番破妄心无住处，有些人说是七处精心，其实是七番破妄色无住处才正啱。妄心是什么？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浅曲疾忌，是我们生死的根本。如果不断除妄心，就算想成为小果的声闻人都没有可能，更何况是想成佛。如果要破除妄心，首先要找出妄心在哪里，就好像捉贼，必定要找出贼斗在哪，那就容易铲除他们。释迦佛问柯难，为心与目今何所在？柯难就说，在内在外在中间，甚至一切无着，明知为心，都被佛一一破尽他的妄情。其实何止柯难错认妄心在内在外在中间，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柯难实在是代我们而答，释迦佛七番破妄心无住处，实在即是说妄心无实体，无实体就不会占有一个空间，所以妄心无所在。等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时时执以为真的心是渺无踪迹可寻，觅心了不可得。既然是不可得，我们就要舍了这个妄心。舍了我们现在执以为真的妄心之后，岂不是无心变成什么都没有？绝对不是。觅心了不可得之时，即这个不可得就是心的实相，就是真如心。所谓三制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圆空，妄圆空处即菩提，无上光中常自在。可惜柯难仲未明白，仍然认为意识就是心，只是自己不知道它存在在哪里，所以不能够好像大扫除地将它除去。柯难又很想找出真心在哪里，因为他知道未悟真心就不可能修守灵验大定。其实破妄即是显真，妄一除真就现，等于黑云一散就是明朗的天空。不是除去了妄心之后再看看去哪里找回个真心出来。很多修行人都是用意识心去用功， 不但不能够得道得果，反而成为天魔外道。什么叫做外道呢？凡是不知道万法为心，不知道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以为心外有法，而在心外求道的人都称为外道。天魔就着欲，外道就心外求道，果报一尽就堕落恶道。理由就是他们不知道真和妄的根本，错乱修行，就好像用泥沙煮饭，泥沙怎可以煮成饭？就算煮一千年，只可以成为热沙，不可以成为饭，因为沙不是饭的因，因果都不相符。应该用米来煮饭，那就啱因果。同样，我们修行不可以错用心，要知道两种根本。哪两种根本呢？第一是无始生死根本。什么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生死根本呢？佛说，则与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原来就是我们的攀缘心，亦即是第六意识心，攀缘六尘之境，起分别好丑是非人我，有六尘之境，这个攀缘心就有。如果没有六尘之境，这个攀缘心根本就不存在。它是随着六尘的生灭而有生灭，所以它是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即是虚妄，不是真的，更加不是我们的自性。但是我们就错认它为真心，其实它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生死的根本。这个妄心我们一定要舍了它。上来释迦佛七番破妄色无住处，就是要我们舍去攀缘心。如果我们以这个有生灭的妄心为因地心去修行，没可能证得不生不灭的佛果，因为它是生死的根本。任你怎样修都是生死，不会成佛。这个叫做错乱修行，就好像用沙去煮饭，永远都是沙，永远都煮不成饭。第二种根本是真的根本，就是我们本有的觉性，叫做本觉，又叫做真如、佛性、自性、真心。我们的自性本来清净，不是经过修行或者忏悔才清净。自性本来没有烦恼，不是因为经过修行断了烦恼才没有烦恼。自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会被生死所染污，所以经文说它是圆清净体。那我们的本觉佛性究竟在哪里呢？原来就是在我们六根之中，在眼能见，在耳能听闻，在鼻能闻香，在舌尝味，在身觉触，在意之法。虽然分为六种作用，但是六种作用都是从一个真心而出。楞严经称它为根性，是真的根本。楞严经的要旨是舍色用根，即是舍去六色，而用根性为本修因。关键就在这里。释迦佛讲出了真和妄的根本之后，就试下柯难，看看他懂不懂分别真心和妄心。因为修守楞严大定的先决条件是要悟到自己的真心。于是释迦佛举起发光的拳头问柯难见不见。柯难说，我见如来的光明拳耀我心目。佛就问，你以何为见？释迦佛这样问，其实是点醒柯难，要他回光返照，看看能见的是哪个。禅宗参话头，念佛是谁？ 就好似释迦佛问阿难：你以何为见？点知阿难执迷太深，仍然话系用眼去见。其实释迦佛喺上来七番破妄之中，已经讲过死咗嘅人，佢嘅眼根仲存在，点解佢唔能够见？所以佛再问阿难：既然你以眼为能见，咁你又以何为心呢？今次系释迦佛第二次精心，点知阿难话：这个能够推断寻觅嘅，就系我嘅心。即系佢仍然以第六识嘅攀缘心为自己嘅心。佛大喝一声：阿难，这个唔系你嘅心。阿难一向只知道这个能推断寻觅、能分辨的，就是自己的心。现在听到释迦佛呵斥他，说这个不是心，岂不是等于无心？就很惊恐地问佛：如果这个不是我的心，那应该叫做什么呢？佛说：这个是你在现前色声香味触这五尘景上所起的妄想心。由于你从无始劫以来以至于今生都是认这个妄想心为自己的心，因此而舍弃真心，认察为止。永嘉禅师正道歌话：选发财，灭功德，莫不由思心意识，事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之见力。妄心会令我哋损失功德宝藏，所以妄心等同于贼。现在我哋认妄想为心，就好似认贼为子，自然就唔会去追寻真心，真心就俾我哋遗失咗。小乘人只知道以第六识为心，未曾听过有真如心，所以阿难听到释迦佛话：这个不是你的心，一时之间很难舍了它，所以就对佛话：我当初因为爱咬佛的三十二相而发心出家，是用这个心。我供养诸佛菩萨，甚至发大勇猛心，又是用这个心。就算我因为毁谤佛法而退失善根，亦是这个心。如果世尊说这个不是我的心，那我岂不是无心而等同于草木？言下之意，阿难仍然执这个虚妄的意识心为自己的本来心。其实何止阿难，就算我们很多人都是认这个意识为自己的心，并且以它为真实。如果我们不认这个妄心为自己的心，我们就可以出三界的生死轮回。第六识妄心是因为对六尘的景气分别而有，有外境就有六识心，景灭心亦灭。所以佛对阿难说：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虚妄的分别心是自己的心，那这个心就算离开六尘之境，亦应该有它完全独立的体性存在。可惜刚好相反，就算你阿难现在听我说法，都是因为我的声音而有分别心。如果没有我说法的声音，这个分别心根本就没有，证明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独立的体性。就算凡夫和外道的所谓入定，其实是独头意识守住幽静的境界所起的微细分别心，依然是属于妄。如果这个分别心离开一切境，而仍然有他自己能分别的体性，他就真是你的心。相反，如果这个能分别的心离开六尘，就失去了能分别的体性，你就不应该认它为自己的心。 若果你仍然固执咁认佢为心，当六尘嘅境灭嘅时候，你嘅心亦同时灭，你岂不是等同土木无心？冇心又点可以修行呢？喺呢度，我要解释一下乜嘢叫做体性。永恒不变嘅就叫做体性。柯难喺呢个时候先至知道。妄心冇体性，知道见唔属于眼，意识唔系真心，所以求佛开示如如不动、不生不灭嘅心性，于是就有如来嘅十番显见，要柯难亲向六根中识取本来心。六根嘅用系见闻觉知，六用为是一心，所以释迦佛以见代表见闻觉知，向柯难指出六根之性就是真心，希望柯难能够舍去妄识，而用根性去修守灵严大定。这里所讲的根性同一般所讲众生的根性是同字，不同意思。众生的善恶习性叫做根性，《楞严经》所讲的根性是指六根里面的佛性，亦即是本觉真心。十番显见的第一番，释迦佛直接了当显能见的是心。一般人的见解就是有眼有见，无眼就无见。谁不知盲眼的人见黑暗，同有眼的人在暗室之中所见的黑暗是一样，所以盲人亦能见，只不过他们只能见暗，见不到光明。见明又是见，见暗又是见，所以不可以说盲眼就没见。如果你说见暗不属于见，那一个在暗室之中的明眼人，他只是见到黑暗，他岂不是有眼无见？所以见和明暗的色尘之境是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叫做脱尘。盲人能见暗，证明他能见的体性和有眼的人一样，亦证明能见的不是眼根，这个叫做脱根。见性是脱根脱尘，离却根尘，他有自己独立的体性，所谓永脱根尘，灵光独耀，不是眼能见，是心能见。虽然释迦佛说能见的是心，但是柯难仍然是悟与未悟之间，希望佛进一步解释能见的这个心是不是就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的心性呢？释迦佛首先明教陈罗尊者解释客尘两个字。客是游客，有来去，尘是天空中的微尘，摇动不停，两者都是动相。教陈罗又叫做教陈如，因客尘两个字而开悟。释迦佛特别命他解释客尘，目的是要柯难明白到动中有不动，以显出见性是常住不动。焦陈如说，譬如一个游客在酒店住宿之后就会离开，不会在酒店长住，只有酒店的主人才会长住而不离开。意思即是妄心攀缘外境，跟随外境而有生有灭，就好像有来去的游客一样，反而自性好像主人一样常住不动。焦陈如又再继续讲，譬如从门墙的罅隙之中射入屋里面的一线阳光，在这一线阳光之中，我们可以见到无数摇动不停的微尘，在微尘摇动不停之处， 就是寂静不动的虚空，意思即是当妄心攀缘外境，念念生灭不停地起贪嗔痴之时，自性如如不动。释迦佛要教陈如尊者讲出客尘，讲出哪个动哪个静，目的是要柯难知道见性不动只是身境和妄心动。教陈如尊者讲完之后，佛就屈起五轮指，佛的手掌有千幅轮相，所以佛的手指称为五轮指。佛不停地屈起手指，又打开手指，以表示外境生灭不停，有生灭就是动。佛问柯难，你现在见到什么？释迦佛希望柯难在能见之处见到天然不动的见性，点知柯难话：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证明柯难仲未悟。佛就提醒佢：系我嘅手掌有开合，抑或你嘅见有开合呢？柯难俾佛一提，当堂醒悟到主人同客人嘅道理，于是话：我见如来手持开合，不是我的见性有开合。佛见他答得好似几啱，再试下他真悟定假悟，于是再深一层问：边个动边个静？柯难立即答话：佛手动，而我见性从本以来未曾动过，更无正相可得。动与静是对待法，有动才可以讲静，没有动不需要讲静。既然见性从本以来未曾动过，何来有正相之可得？柯难这样答，表示见性离动离静，动静都不可得，正正是天然自性本定，不是用心力制止妄念而成的定。所以佛就认可他，说他说得啱。佛以五轮指代表外境，试验到柯难能够分出外境动而见性不动，跟住就测试他能不能够在自身之中亲见不动的见性。佛在千幅轮掌之中飞出一道宝光，在柯难右边，柯难即时转头向右边望，佛又飞出一道宝光在柯难左边，柯难又即时转头向左边望，佛明知故问：你个头做乜左右转动？柯难话：我见如来放光在我左右，所以左右望而知个头左右转动。佛又问：你因为望佛光而左右转动个头，咁究竟系你个头动，抑或系你嘅见性动呢？世间上嘅人都认为眼能见，眼喺面上，所以个头转动嘅时候，好似见性亦都转动。柯难明白到刚才佛讲，见性唔属于肉眼，见性有佢自己嘅体性，所以佢知道头嘅转动同见性全无关系。柯难又知道动与静是相对的，有动才有静，没有动何来有静，没有静亦不需要讲动。所以他说：我的见性尚且无静相可得，何来有动？什么叫做动？好像客人那样，有来去的就叫做动，好像佛手有开有合又叫做动，这些是动的粗相，大家都容易见到。动的微细相就不容易见到，甚至我们会疏忽了。凡是有生灭的都叫做动，例如我们这个四大和合的色身不停地新陈代谢， 是有生滅的，這個新陳代謝的生滅動向就不容易見到。我們的思想生生滅滅又是一個微細動向，就算生